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来到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宝贵的课程。借着现在正在学习的我真是基督徒吗，我们一起来查验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讲，如果你还热爱物质，那么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的胳膊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但在中国的成语里有一个词叫做断臂求生，意思就是砍断我们的一条胳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智慧会要求我们舍弃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本来很美好。胳膊固然重要，但和生命比起来它就算不得什么了。有时候失即是德，为了最终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当然愿意放弃一些我们无法保留的东西。像胳膊一样，物质和钱财也是美好的东西，它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在世上生存的必需品。但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梦想得到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将我们置于死地，夺走我们的灵魂。我干脆这么说吧，如果你还热衷于物质，那么你还不是基督徒。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有一个年轻人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不过束缚他的不是一块巨石，而是他巨大的财富，且问题在于他对此并不明白。路加福音18章18到21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人想知道他如何做才能承受永生。我们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在诚心询问，但他显然对自己的宗教表现很满意，对不对？他从不奸淫，不说谎，不偷盗，也不杀人。这样看来，他或许是想赢得这位名师的肯定，或许是在焦虑地询问他的行为够不够格。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路加福音18章22到25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们以为耶稣要么会肯定他，要么会纠正他，但耶稣关注的不是外表的顺服，而是他的内心。这个年轻人 还缺少了一件。他在地上有许多财富，他很有钱，他珍视他的家产，这很自然的。但耶稣说，如果这位年轻的官长想要得到天上的财宝，也就是救恩，他就必须放下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不能两者兼得，既牢牢抓住自己的钱财，又想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耶稣的话不代表什么。他不是在告诉那个富有的年轻人，金钱从根本上是邪恶的，不是的。其实我们诚实地靠双手致富，这是神美好的赐福。关于财富呢，圣经告诉我们四件事情。首先，神创造地球是为了让它繁荣昌盛，这从创世纪神的创造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其次，昌盛往往出于顺服和智慧，这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中可以看到。第三，我们能用财富帮补有需要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一节，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还有最后，就是当耶稣再来使万物更新时，神的子民将再次享受富足。所以我们在直觉上都知道钱财有着美好的用处，当你的孩子生病时，有钱求医是一种祝福，当你腹中饥饿时，有钱填饱肚腹是一种幸福。因此耶稣不是在告诉那个年轻的富有的官长他的钱财本为恶，不是的。财富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为此感恩。但我的话还没说完，关于财富还有很多事关生死的事情要说。在堕落的世界里，财富和物质本身极为危险，那个富有的年轻人显然看不到这一点。财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人常常陷入试探，将财富视为偶像。我们不再信靠神的大能和良善，而是依赖自己的钱包和自己的良善。我们相信金钱能带给我们幸福和安全感，我们不再从神那里寻求满足，而是越发依恋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从中寻找意义和满足。财富实在太危险，耶稣甚至警告门徒说，富人很难进入神的国。钱越多，人离弃主转而信靠财富的试探呢就越大。耶稣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耶稣的这个故事中，财主田产丰盛，因此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决定投资改建，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收藏和存储。现在他应有尽有，舒适的退休生活，丰盈的积蓄， 暂时告别了烦恼和焦虑，吃喝快乐。这听起来真不错，对吗？但问题出在，他死了，神收回了他的生命气息。当神的审判来临，丰收的仓房帮不上任何的忙。财主也许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但这个精明的生意人最终还是一个愚昧人。他用尽一生追逐错误的财宝，当他最终要为自己的一生交账时，却毫无准备。资财或者说财富物质就像一个麻醉剂，用处可能很大，但也可能很危险。麻醉剂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它不能医治你的伤口。麻醉只能让你对问题认识不足，你所有的钱财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令你不能敏锐地感知到你需要神。钱财能使你远离神，使你错以为它就是你的满足和拯救。因此，使徒保罗也曾直截了当地总结道，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实在太危险，耶稣甚至认为我们最可能用以取代神的就是金钱。因此，他用最严厉的口吻警告众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来到基督面前，你就不能三心二意。耶稣不能与其他对象分享你的爱情，这并不是因为他斤斤计较，缺乏气度，不是的。相反的，他这么做恰恰因为他很良善，他知道其他东西会置你于死地，除神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你的需要。钱财、工作、成功、儿女、配偶、盼望、雄心、梦想、生育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没有一样能满足你最深层的需求。我们的心往往以为他们可以，我们抓住这些东西，告诉自己现在我有救了，我找到快乐、目的和人生意义了。但事实是，如果你想在耶稣之外寻找幸福，结果必定惨不忍睹。对很多人而言，不是我们拥有物质，而是物质拥有我们。因此，耶稣要来释放我们，他恩慈地帮助我们看见，这些依恋都只是竹篮打水，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满是偶像。门徒需要专一地跟随，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耶稣说，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金钱，因为他不容许有竞争者。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必须全然的委身。如果追逐地上的财富依然是你生命中的头等大事，那么你就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所有人都面对一个抉择，我们的一生应该服侍谁？是服侍神呢，还是服侍我们的钱财和物质呢？答案似乎很明显，但是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听从耶稣在这里的警告，那么将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年轻的副官就是一例，他拥有我们一生渴望的一切，他有钱有势，个人行为无可指摘，但在那天为了一文不值的偶像，他离弃了耶稣。在听到自己不能兼得耶稣和钱财后，他选择了钱财，他错过了近在咫尺的救恩，转身离去，成为了一个外表正派其实却没有盼望的人。耶稣真的呼召人人都要变卖全部的家当，捐出他们的钱财吗？ 没有，不是的。但他确实告诉我们要爱他胜过爱钱财，而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能够奉献的更多。如果你最终信靠的是钱财，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益处热衷于物质，那么你就不是基督的跟随者。跟随耶稣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不能既服侍耶稣又服侍钱财，所以当两者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自己真正服侍的是谁。既然耶稣这样呼召我们，我们就必须甘心放下钱财。耶稣在世时，跟随耶稣的人大多都不知道耶稣将要求他们牺牲一切，对他们而言，耶稣往往只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和一个老师。如果你想得到智慧，你想被医治，你想拥有免费的午餐和鱼肉，只管来找耶稣。但耶稣想确保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宁可他们彻底的离开他，也不要他们假装跟随他。所以路加福音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耶稣将成为门徒的要求说得很清楚，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愿意舍命，你必须把耶稣看得比父母、比兄弟姐妹、比子女还重要，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恨。在这里，耶稣所谈论的十字架是指我们要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他要我们将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钉在十字架上，而这将触及你生命的所有部分，好比死亡一样。背起十字架的人将会拥有全新的金钱观，正如耶稣在别处所说的，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必须向钱财死去，你绝不能再向物质效忠，死心塌地的爱钱。你的钱财必须听从耶稣的支配，他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人对你说，成为基督徒就像念咒语一样，不过是说几句话或做个简短的祷告就好了，那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如果有人对你说，信耶稣就能消灾赐福、风调雨顺，那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如果有人对你说，耶稣希望你生活富足，那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不是这样的，跟随耶稣意味着你要背起十字架，舍弃这个世界，单单的跟随主。今天这一刻不是为了斥责有钱人，救恩与你存款的多少无关。我在前面曾经说过，有钱不是罪，而且身无分文也不代表品德高尚，穷人同样可能也是金钱的奴隶，贪爱钱财，追求物质。相反，这一刻是为了帮助你反思，究竟是什么在支配着你的生命？是对金钱的热爱吗？是积累物质和财富吗？是安逸舒适的生活和有保障的未来吗？还是对耶稣的爱，渴求扩展他的国度和周济穷人呢？你到底在寻求怎样的财宝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他身上投资，那才是永恒的宝藏。其他一切都是灾难，是一座转眼即将坍塌的塔。亲爱的朋友，愿我们能全心的跟随主，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玉。
那今天这一讲呢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还热衷物质，那么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误以为说有钱是罪啊，富有是罪？
看到这一刻的时候啊，确实我是思考了一下。
嗯，
我的确是现在我不敢非常大言不惭地说我一点都不热衷物质。
嗯，
以前我可以，就是当我没有任何积蓄的时候，我说我一点都不热衷物质，因为首先我从来都不去买什么名牌啊，
嗯，
我也不喜欢去购物啊，就是包括什么女生特别喜欢买衣服，
嗯，
我也很多年都不怎么去买衣服了。
嗯，
我现在基本上去采购的都是一些生活的用品，
嗯，
必需品。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物欲很低的人。
对，
但是当我开始有一些积蓄的时候，我越来越不敢再说我是一个不热衷物质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会为着这些积蓄会担心，
嗯，
哎，它是不是随着这个
贬值，
对，
就是，物价变高了，
对，没错，
通货膨胀了，
是它会不会通过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失去价值，
嗯，
我有时候是会担心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像是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那么的爱惜他的钱财胜过爱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只有神才知道人的内心，
嗯，
人自己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是来帮助我，提醒我去检醒我自己的内心，我内心里面到底是爱这些东西，爱这些钱财，爱这些物质胜过爱主呢，还是怎么样呢？
嗯，
所以我想呢，
嗯，
是有一种隐形的东西，隐形的热爱，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不一定知道的。
嗯，
所以我在问我自己，如果有一天主对我说你要把你所有的积蓄分给穷人，我能做到吗？
嗯
嗯，
是一个很真诚的反思和查验。
对，
嗯，
我想物质它不是邪恶的。
嗯，
物质也是神赐给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去享受去享用的。
对，
其实关键在于我们对物质的态度，这个是常常会比较容易忽略的。
对，
那年轻的财主他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他的重点我觉得也是在于他想用这个物质来换取他的灵魂，他的永生。
嗯，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这里。
对，
因为钱财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对，
无论是多少，
是是，所以有钱一定不是罪，本身是没有错的。
对，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有钱人就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很多贫穷的人同样贪财，
是的，
爱财，
嗯，
把钱看得比神更重要。
嗯，
所以重点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如何看待钱财。
是，
你如果看待钱财过于看重神，那么可能那个钱财物质就是你的偶像，你可能并不是真的爱耶稣跟随基督，可能未必是真的基督徒，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心在哪里。
嗯，其实财富也是神的祝福，
嗯，
但是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有一个贪念在里面。
对，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看得清楚的就是有一些显性的热衷物质。我所谓的这个显性的热衷物质，你比如说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基督徒他追逐这个钱财物质是胜过追求认识神的。
嗯，
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每天忙忙碌碌，当然我们也是忙忙碌碌啊。
对，
他们会忙着去赚钱，忙着去搞他的事业，但是你要说请他回教会聚会啊，参加这个团契的查经啊，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他就一定会说我没时间，
嗯，
我太忙了，
嗯，
或者说你问他，哎，那你平常有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灵修跟神去建立关系呢？他说没有，我实在是忙得可能有时候连吃饭都顾不上。我相信如果有一天神对问他说，把你现在这些东西放下，他一定会说，啊，主啊，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放下的。我想这就是一种显性的追逐钱财物质，这种显性的是可能他自己能够意识到，别人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
对对，那你的意思还有一种隐性的吗？
隐性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像谈判我自己，我需要问我自己的，我真的是特别的看重我这些东西吗？如果神有一天像问那个青年财主一样的来问，你愿意把你的这个手上的积蓄分出去吗？我是不是能够愿意把它舍弃呢？
嗯，
这是隐性的。
嗯，
如果我看得太重，我说我不想，那我就跟那个年轻的财主一样的。所以我想呢，其实主耶稣他当时问那个青年官的时候，神是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少年官他的心在哪里。
嗯，
所以他就问了这个直中他正洁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果然他忧忧愁愁的走了。
走了。
所以其实真的不在乎钱多钱少的问题，在于的是一个心态。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确实是物质财富很丰富，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企及的。
嗯，
但是我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他愿意就是去奉献，他愿意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真的看到一个有钱的人，并不是说是坏事，因为他用在神国的事上，他用在合适的位置上，并且这个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也是很愿意去参加聚会服事。虽然他工作很忙碌，他是一个老板嘛，他的位置也很高，虽然他财富很多，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财富多，不是因为他工作忙碌他就没有来聚会。真的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
金钱观。
对，
他没有高举财富，
对
对，
反而是把财富看作是神赐给他让他好好去管理的一个恩赐。其实我们见过很多有钱的但是敬钱的基督徒，也见过很多贫穷的但是贪财的基督徒。
是，
所以财富本身不是错，我们一定要了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我们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外表正派，但是其实内里面是贪财的基督徒，贪恋物质，热衷物质，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好像有盼望，但内心深处没有盼望，一直在挣扎的基督徒。
对，
是，
我想起主耶稣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的财宝
在
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所以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借着这一刻，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听节目的朋友，你来反思自己，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这个物质膨胀、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好好的来思考，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是春节前后，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更应该安下心来想一想，我的心究竟在哪里？愿我们一起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主，省察自己有没有这样错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必加增愁苦。